圣经导读新唱365，7月9日。今日读经，尼希米记11-12，使徒行传9，导读。耶路撒冷被巴比伦军队焚烧拆毁后，只剩下了残垣败瓦，加上有仇敌不断的恐怖袭击，所以很少人住在耶路撒冷。如今经过第一批回归领袖所罗巴伯和耶稣亚对圣殿的重建，又有第二批回归领袖以斯拉的律法推广，更有第三批回归领袖尼希米对城墙的修建，现在城墙城门都全部修建完毕，接下来需要更多的以色列人入住并守护圣城。11-24，耶路撒冷需要在其他地区的百姓中每10人中抽出一人来居住，凡被抽中的百姓们都为他们祝福。其实搬入圣城的备选之民也包括了非圣职人员。住在圣城的属犹大支派的有468名，便雅悯支派有928人，各有长官管理他们。而祭司只列举了3个首领代表他们及其他们的弟兄，一共有1192人。利未人有纯正家谱可查的共有284名，其中有一个用祈祷来带领服事的利未人是大卫圣殿歌唱家耶杜顿的儿子加拉。17节表明有祷告称谢恩赐的也可做领袖。有些人不喜欢祷告，每次祷告呢都没有什么进步，怎么能够在祷告服事中成为领袖呢？另外还有守门的殿役尼提宁，还有管理圣殿事务的歌唱家亚萨的子孙，最后是犹大族管理民事的官。尼希米的记录是官方家谱的方式，与文士以斯拉不同。25-26记录了住在圣城之外的犹大南边17个城镇村庄，直到别是巴。而便雅明则住在犹大以北的15个城镇。利未人有几班本来是在犹大地居住，但为了向便雅明教导律法而迁到北方。我们看出尼希米在宗教政治方面的管理才能，因他经常祷告依靠神。12-26，尼希米就效法大卫时期，把祭司分为24班在圣殿服侍神。利未人也设立了22班次，他们都是第一次回归的，祭司和利未人。由大祭司约书亚做着两组人的首领。然后尼希米分别列出了祭司和利未人族长的名单，使他们照着大卫的命令分班次赞美称谢神。其实尼希米执行的就是王的职分，他最后把守门的职分也记录在案。接下来一件大事就是27-47，耶路撒冷城墙建成后的奉献典礼。尼希米召集全国的利未人到场，有称谢的、歌唱的、敲钹的、鼓瑟弹琴的，都来到圣城聚集。他们洁净了自己，也洁净了百姓，更洁净了城墙城门。赞美的圣咏团分成2队，分别敬神绕城。第一队呢，由文士以斯拉带队，从城墙的右边粪场门行走，乐队齐奏，诗班歌唱，浩浩荡荡地经过全门、大卫的后殿，直到东边的水门。第二队由尼希米带领，乐队齐奏，诗班齐唱，也浩浩荡荡从以法莲门、谷门、鱼门直到羊门，然后在护卫门站住。2队赞美神的军队相遇之后， 就在圣殿前面一起吹号奏乐唱歌献祭。神使男女孩童都欢乐至极，整个圣城被圣洁和欢乐的声音给充满。绕城祷告和赞美对于今天我们的教会仍然是一个巨大的鼓励，尤其是一些教会连绕城都不敢的，更不用说围着圣殿大声唱诗呼喊了，甚至有人还担心啊，怕这样会把教会都喊塌了呢。但是尼希米却对着城墙和圣殿大声的奏乐和歌唱，这种欢乐庆典与征战使仇敌害怕。神的子民有丰富的十一奉献，使圣殿的库房充盈有余，而百姓供应祭司和利未人，正如他们之前悔改认罪，愿意誓死守住十一奉献，并让神的殿从不缺乏，也让服侍神的仆人都可做工的得工价。以上带给今日我们的教会有何启发呢？启发就是，我们甘心敬拜和奉献，才是喜乐和蒙神祝福的秘诀。新约《使徒行传》九章，扫罗归信主耶稣是教会历史上最重要的事件之一，所以《使徒行传》的作者路加呢，被圣灵感动，记录了扫罗这段信主的见证达三次。扫罗身上有几个优点是适合向外邦人宣教的，例如他熟悉犹太文化，受希伯来人神学教育的训练，又在罗马城市大树受了希腊的教育，也有自己的谋生手艺，更拥有罗马公民特权，可在各个国家自由的宣教。那时扫罗拿了大祭司的授权书，在各地搜捕基督徒，像野兽一样逼迫信奉耶稣的人。而这次他准备跨省到大马色犹太会堂去抓人，但是扫罗与手下人在路上突然被主耶稣的大光照耀，扑倒在地，并听到有声音在呼唤，扫罗，扫罗，为什么逼迫我？因为扫罗呢不认识他的主，所以耶稣亲自告知并吩咐他进城找一个人，而此人会教他什么呢？扫罗的手下也许只听见声音没有看见人，那时他的眼睛已经瞎了，一连三天都看不见，只有靠人拉着他的手去找那一个不认识的人。扫罗的逼迫教会就是逼迫主耶稣的身体，谁敢见他呢？但神感动一个叫亚拿尼亚的门徒去见大数人扫罗，亚拿尼亚知道扫罗是苦害门徒的就害怕，经过主耶稣清楚的指示说，扫罗是神拣选的器皿，要在外邦君王面前并以色列人面前传扬耶稣的圣名，也必受苦，因为他苦害过基督徒。亚拿尼亚顺服命令，就找到神所指引的扫罗的住处，并按手在他身上，叫他看见，并且被圣灵充满。扫罗在痛苦中悔改，然后眼睛就看见了。19-31节记录了扫罗早期的侍奉经历，他得到医治并当地教会的接纳，就与门徒一起居住一段时间，接受真理的培训，并得到耶稣的亲自的启示。他的旧约根基好，慢慢融会贯通，但生命仍需要磨练。他开始热心在各会堂里传讲耶稣是神的儿子，凡听的人都觉得他有口才，但一想到他是迫害教会的人，就无法相信他。扫罗靠着自己的口才和能力驳倒大马色的犹太人， 证明耶稣就是弥赛亚。这一阶段他和门徒们相处约两三年的时间，之后惹得犹太人要杀他，最后不得不夜里从城墙上逃走了。后来呢，逃到了耶路撒冷，门徒们也不相信他是门徒。这也许是扫罗得救之后第三个阶段，但几乎整个教会的基督徒都怕他。幸好他被称为劝慰者的巴拿巴推荐给了使徒，并把他遇见耶稣的经历告诉使徒。这样扫罗与彼得相处了15天时间，两人在信仰上达成一致，互相认可。哥林多前书15:5，加拉太书2:9。扫罗在耶路撒冷继续大胆地与人辩驳，但辩驳传福音的方式惹来了杀身之祸，于是弟兄们不得不送他回家乡大树去了，需要安静等候多年才能出来服侍。那时教会因为扫罗归主逼迫停止了，教会大得平安，各地的教会蒙圣灵的安慰，人数增加。32-43，使徒彼得则继续在各教会探访培训和教导。他首先来到一个叫吕大的地方，住在圣徒的家中，偶遇一个人瘫痪8年的人，叫做以尼亚。彼得就效法主耶稣，叫病人起来，并拿起褥子行走，因为耶稣基督已经医治他了。此事使当地好多人都信了主耶稣。之后在约帕有个女门徒亚兰文的名字叫做大比大，希腊名叫多加，她是个大善人，帮助了很多的穷人。她因为患病而死，彼得就效法耶稣医治的办法，对死人说：“大比大，起来。”那死人就立刻复活了。这事在当地引起极大的轰动，使更多的人因此而信了主。应用，我们从尼西米对祭司利未人家谱的记载，以及他如何用两组赞美队进行绕城并献上城墙的捷径方式，表明他深知依靠人力物力是守不住耶路撒冷城墙和圣殿的，哪怕有再多的人入住耶路撒冷也是不够的。但是他坚定地用赞美的行动来激动人民的信心，因他相信神站在他们这边，就是千军万马。扫罗用一己之力捍卫犹太教，追杀基督徒，其实是与神为敌，用脚踢刺刀必自取灭亡啊！还好神的儿子耶稣基督亲自地向他显现，把这个基督教会的仇敌给翻转过来，变成了一个传福音的勇士。他曾经和彼得一起同工，为教会的福音并肩作战，但是血气方刚的热心并不能成就神的工作，最后不得不放下而等候神的时间。我们基督徒在世上与人相处，如果只靠学到的哲学口才辩论就可以把人辩倒了，那传福音就简单了。但是很多人呢，偏偏不懂得其实唯有神的属灵原则才能事半功倍。尼西米用赞美和祷告让神的城墙坚固，彼得呢用效法基督的办法，靠着圣灵让更多人归主。所以我们要思想，我们真的愿意放下自己那一套的能力和本事吗？若学不会顺服等候神，让基督居首位，恐怕我们会被迫停下事工而重新再来。那要等到何时才有机会和能力为基督做见证呢？不知道，唯有学习 信靠顺服，并且等候主耶稣的时间，除此以外别无他法。最后，我们用一首新歌来回应今天的导读内容。有能力证明耶稣是基督。